那我们现在开始上天台概说。前一两次呢是进入一个起修的课程，那今天呢刚好有一些同学们在我们课程时段和整个安排上有调动，所以我们现在稍微谈一下，就是天台智者大师。我们这边讲天台学的话，是以那个智以大师，智以大师他本身有，他后往生之后他有赐一个封号给他，那个谥号呢叫做智者大师，所以叫智者大师的话是属于他往生之后才有这个号的。那在之前呢是用智以，就是他自己，就是在他在生的时候事实上是智以大师，那往生的时候封号是智者大师。像这个情况呢，我们有时候知道这些大师们的生前身后的号啊，也就可以在读一篇文章里面知道这个人是在他生前时候歌颂他，还是身后之后歌颂他。像摩诃止观的前面有一篇序文在讲三种止观，然后还有智者大师说他是五品弟子位的那一段文章，然后还有说摩诃止观是自说心中之法门，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法门。然后那一段话的里面呢就用了智者两个字，那你就会觉知到这一段前面这一段大正藏大概一页的分量，你就可以判断出他是智者大师生前还身后的东西，身后的东西嘛。所以说他虽然放在摩诃止观的整本书里面的，属于一般有的在印的话就把它放在文字里面印，没有把它另外抓在序的部分，可是你如果一了解说他是智以跟智者的差异，你就会知道哦，这一段话绝对不是智者大师写的，只是有人把他歌颂他了以后，在科以前在科书的嘛，在印经的时候前面都会加上一个功德或赞叹或者简略的说明嘛，因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他被放在摩诃止观的前面的。那因为写的实在是很好，所以呢跟下面接下去有时候你没仔细分啊，就没分出他有那个，因为以前古文都没有标点符号啊，也没有标题啊，就一路就下去了。所以很多人都说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当中啊，自己说自己心中的法门，这段话不是智者大师说的，这段话是有一个人在磕摩诃止观的时候，他说智者大师摩诃止观是说他心中的法门。好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理解，所以这样从这开始。那智者大师他的著作非常的齐备，就是他不论是实践的法门，有基础的然后一直到进阶的，他的理论的法门也有基础的到进阶的。那理论的话一般就叫做判教体系，那他的进阶的部分，那个实修的部分一般就分为所谓的观行体系，就是教相跟观行。刚才跟大家提说他的体系一般我们就会分所谓的教相跟观行。那智者大师一般著名的著作啊，比较被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著作，事实上是比较已经是进阶的了。我们有所谓的入门嘛，基础入门和进阶。那进阶的像教相部分有哪一些了？法华玄义，法华文具，是不是？好，你看法华玄义、法华文具啊，这些都是进阶的。那观行的部分呢，有摩诃止观。那这样子就已经有天台三大部了。所以说，一般你们比较熟悉的天台的著作啊，反而都是天台进阶里面的。就是像玄义啊、文具啊、摩诃止观，这就是天台三大部。我们蓝色这边写的就是天台三大部。那你想说，诶，那为什么大家反而对于入门的东西好像都没什么听过？好，入门的东西啊，在教相的部分有释教义，在观行的部分有三观义，
所以说一般真实大师在谈文章里面会有写四三四三啊，就是指四教义跟三观，它整个天台的系统跑步出四三，就是四教三观，就是把它的架构都安排完了。这是基础的，算是它的黑色的，这个是属于整个最基础的，这是最基础的。那我们再来，那教相你可以用很抓基础，可是你修行呢，只是一下讲了三观，一下讲摩诃止观，会有一些衔接，衔接上的困难。所以说在观行的部分呢，它有一个叫做四部止观。三四部止观呢，三观一是把观行的部分啊分大类，分三个大阶段，三个大阶段之后，可是你实际操作需要有那种操作面的部分，这个四部止观是比较算是操作面的部分。那有六妙，先从小止观开始，同盟止观，一般就是同盟止观，然后六妙法门，再一个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也就简称叫做次第法门。这样子有一二三，那这个次第法门它跨的界限呢，是从入门到进阶，六妙法门也是从入门到进阶，同盟止观是比较基础的，比较基础的。然后这有三步啊，可是他说有四步啊，第四步在哪里？第四步就是摩诃止观。所以说六妙法门、次第法门，它是从入门一直跨到进阶过来，都有。然而像六妙法门，它从第六相以后有通别六妙门之后有旋转，第七个是旋转六妙门。旋转六妙门的时候，基本上就必须是通教的话，已经是到八地九地菩萨以上，他才会有这个本事。那如果是别教呢，已经到了十住位以上的部分，所以他们的位阶就是很高，都端戒内见思获的。所以六妙法门它不是光基础，它是从基础一直到进阶，它都有，它后段就到了进阶。那像次第法门，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次第法门它前面呢有讲那个世间禅法，世间禅法，然后它从起修怎么安排我们的身心，怎么感受，然后是世间禅法之后有异世间、异出世间，整个开始转出去到一直到成佛，所以它也是跨到有入门，可是它的入门呢只到别教，它最后还要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在四教里面啊有藏通别圆。好，那圆是最后面的，它到彼，然后最后你还必须要再修圆摩诃止观再转过去。那六妙法门它不用，它最后就是圆的。好，这我们再来慢慢说。所以整个天台的著作呢，智者大师大致上就已经蛮齐备啦。那他除了这些以外，他还有别的著作，快没地方写哦，再用红色写，像其他有些特殊的三昧，它是糅合了观行跟教相的，就把这些都糅合在一起的，一般我们叫做三昧法门。三昧就是把这些糅合在一起的嘛。那智者大师在三昧法门的部分，他写的有方等三昧、法华三昧、觉义三昧。他的著作有法华三昧忏仪，然后摩诃般若波罗蜜的觉义三昧，还有方等三昧。那另外一组呢，也是糅合了教相观行的，但是它不是属于三昧系统的，它算是比较基础在跑的那个课系统的。那一个呢，那它是把这两个糅合。那三昧它一般是你前置作业都有基础了，然后就去操作，等于算是闭关在用的。那有一种是你这两者糅合，然后是在骑一步一步往上爬的，那一部书叫做四念处。哦，你看智者大师是不是，你想怎么修我都帮你安排好了，你想怎么做我什么书都帮你排好了，你想了解教相的，你想了解观行的，还是你两者想要糅合一块来跑 基础起修的，叫做四念处，还是你在外面别的方法都修得很有基础，你直接进入天台法门来修，有三部三昧的书给你。所以一般讲天台学啊，就是以智者大师的著作为主了，因为然后到后面是灌顶，灌顶本身的著作并不多，他的著作并不多，而且他可能就是在文字表达上没有像智者大师他的学养这么深厚，所以他在表达上没办法用很清楚的文章去逻辑去把它写清楚。那到了三组的时候，立场就是跟智者大师已经会有，就在判教相的时候啊，有一些是智者大师他觉得这样的一个观行的层次是别教的，可是到三组的时候，他会把它写到已经有点算是原教的概念去，然后尤其在观行的那个境界上面就会有落差，就是他从后面就一般不一样，所以到后面才会有所谓的三加三外的辩论这样的一个体系呢。所以一般我们讲天台学大致上来讲，就是如果用讲最传统的正宗的话，就是当然是他的是算是原汁原味，因为他没有所谓的缺口还需要补充的，他没有留，就他没有留下缺口可以补充，而且他从各个角度，不是你是横的纵的还是你是斜的，他都说完了。那都说完的情况下，就变成后面的人你要补充你也没机会。第二件事情，如果说偏了或者说不一样了，也就原形毕露了。好，所以就大概这种情况，这是天台它整个天台学的特色。那在华严的话呢就不一样了，因为华严的初祖二祖三祖啊，然后到五祖等，他们光在讲一个十玄还有那个理观的境界就各说各的。那他们的十个呢，因为在华严系统里面也没有一定要有那种次第性，就没有那么的次第性，所以因为华严本身它是直接走理观，它在判教的部分呢它有判，但是它的架构性没有考虑那一种动态，它是一个静态的直接去判。可是你们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整个天台它历经了，它是最早的一个宗派，然后之后开始各家在判教嘛，然后开始有各宗说法，那他之前也有南三北七的判教，那这些的判教之后留下来，为什么天台被大家歌颂甚至去模仿他？那我自己读起来的会吸引我的原因，我不是天台中人嘛，会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任何一个点它都告诉你这个点发生什么变化之后它就会跑到哪里去，然后不是这个 A 的变化是 B 的变化就会到这，是 C 的变化就会到这，所以它的一个判下去的时候啊，每一个点都是有生命力的。那这样的一个有生命力就变成是符合我们佛教最大最根本的一个思想。我们最根本的思想是什么？缘起，就是佛陀他降生之后，他跟所有各家的说法都不一样，最后开展出整个佛学的核心就是缘起嘛，整个佛法的核心也就是缘起啊。那今天如果一个判教是死的，你就不是缘起，那就是要定性的缘起，才会到最后有所谓的空啊，有所谓的无自性啊，因为他什么东西都会有变化，你就没办法说他是定性。那既然没有定性，当然就是空无自性啊，所以最后才会开展出来。那天台他在判教上面有把这一个给纳进去，所以他在任何一个教相的时候他都把它变成是活的点。那他在观行的时候他也告诉你，如果我现在修六妙门，我有一个地方起心动念不一样了，我就会在现在开了五圣加上外道凡夫，好，七个，我马上会跑到哪里去，很好玩哦。所以他就是告诉你你修六妙门哦，然后都是属水子观环境，你忽然到哪个地方以后，诶，我的起心动念不一样了，这时候我这七个我马上就不同了，我就跑掉了，我就跑到哪里去了，他就会给你安排的是活的，是活的。然后你呢，我们在修通别六妙门之后你要怎么样跨往上面去啊，那他也会跟你提啊，你有什么条件， 那这些条件就变成什么？它不是定的，不是说什么一忏离不开，就是说你要累积多少的福德资粮功德力，然后你要经过修行。所谓的道不孤证，就是任何一个道也都不会是莫名其妙的孤起孤发的，必须要靠过累修自己的去努力。然后他的理论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不可能的，没有东西都不可能的，修得很好也可能明天就一塌糊涂，然后现在修得不好没关系，可以努力，以后还是有开创的。他就告诉你所有东西都必须要戒慎恐惧，他所以他是安排上的特色。我读到后来最喜欢的是这一点，他有考虑整个缘起的特色。好，那我先把这个黑板的整理一下，你们抄一下。这那个杜先生他问的就是我们有天台三大部嘛，然后事实上天台三大部，天台整个所译的经典就是以法华为最主要的，那法华系统就有一个叫法华三大部。好，法华三部呢，一开始是无量易经，然后法华经、普贤观经。那普贤观经又叫做观，这是简称啊，它的全名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那这个法华三部里面呢，这个普贤观经是智者大师在拟定三昧的时候啊最主要的参考依据，尤其是法华三昧。法华三昧基本上就是普贤观经它的修法，它里面分三品，它的三品里面第一品它在讲述的事实上就是针对整个智者大师在谈觉意三昧、方等三昧或法华三昧所在诉求的你最后能够修到的观行境界。然后到后面他在提他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忏悔，他要忏悔六根，他要忏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忏悔我们对六尘啊，六根六尘，然后忏悔说我们这些眼对六尘的时候有什么错，然后忏悔三世嘛，过去现在未来，他都去忏悔。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普贤观经，就是以普贤观经他的行门为推演出来的。然后里面怎么样忏悔的那个忏文也都是依据普贤观经去拟定的。那方等三昧主要是依据方等经去拟定的，但是它整个架构排列的方式受到普贤观经的影响是蛮大的。他也直接说他是依他而后摘录整理之后拟出来的。那他在写法华三昧忏仪的时候，他在一开头他就写说我是参考了普贤观经、方等经诀，然后摩诃子观，不是摩诃子观，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大品经、大品般若经。那他那时候的大品般若经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玄奘译的那么齐备，他那时候是流传进来还不齐备，算是有一些部分没有进来。那他是依他所看到的部分去拟定出来的，去把它拟定出来。那之后他在写觉意三昧的时候是依这样的一个架构，然后去依他所见到的大毗经为后去开演出他所要告诉你心意识的关系。因为你说都没有一个空，因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话是大毗经，它主要是在讲一个幻化空无自性嘛。那你在观的时候你是心意识三者，你是观心还是观意还是观识，还是心在观意，还是你最后要把识再转成智，他就在问里面这个问题。然后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可以了解，然后可以去透彻的剖析，乃至于日常生活当中去应用，然后在不论你的行住坐卧语默都有应用到，那你就可以成为达到觉意三昧，就是无时无刻都在修三昧。所以那个就是这样的去安排出来的。那方等三昧它是属于你要在固定场合去修，然后靠了身仪然后诵读它来去操作。所以这个里面呢，法华三昧跟方等三昧比较系统一致，那觉意三昧它就比较特殊，它是说你了解怎么去操作之后日常生活都这样去做，它不一定要关起门来做。那法华经就不用说啦，法华学义、法华文具几乎都法华经出来的。好，那法华文具是
逐句再去解，就是一句一句再去消那个法华经，就是法华文句是依它的文，然后去解释它的句意，依文然后去解它的句意。那他在解他的句意当中，就同时告诉你，我对这一段经文，在我的教相里面，修行法门里面，我有什么看法。所以你要理解他对于这一段经文什么看法，一定要去读文句。然后这段经文对于他在将来在推摩诃止观，在推六妙法门，或者觉意三昧，或者是法华三昧，你就会比较知道。所以很多人说文句好像就是法华经拿起来就看了就懂了，何必去看文句呢？因为法华经就是戏剧性的一部经典嘛，非常戏剧性的经典。他说那我何必还要去看文句？但是呢，如果没有看文句啊，读法读天台啊，就摸不进去。因为我们在诠释法华，一定跟智者大师，他把这一段话放在整个天台的教相观行里面的地位，我们不能够马上抓到。那如果透过文具这么样的，随着这个故事啊帮我们开显出来之后，我再去看其他天台的著作的时候，我就会很清楚说，哇，这些人他在说这句话，一句话就包含后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就会比较清楚。所以文具我是很建议大家有空就读的，有空就要读的。那玄义就是一看那个玄啊，就是很玄啊，所以他那个玄义就是读起来啊，说叫做法华玄义啊，里面几乎没看到什么法华的一个一个段一段句句的话，一段一段的话都是几个字几个字几个字，然后背后就是跟你推出大增长可能十页二十页的篇幅，就只不过就一句话这样子讲一下。那这样的一个基础，你前面如果看过文句回来看它，就非常的轻松愉快。那如果没有看过它，再来看玄义就会跑到不见去了，就不见了，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为什么这样子讲。比方他就讲说像舍利佛啊，生子问佛啊，他就告诉你就像这个样子，那就讲说生子问佛有什么含义。可是你如果读过文句，你就知道说智者大师在法华文句对于舍利佛去问佛的时候，他背后所要表达出的意思在文句里面，他就把你很肯慨全部都说出来了嘛。哎，所以这里面有些部分要去看。那无量易经他的安排啊，在这里就想说，诶，都有了，那他怎么办？无量易经在智者那时的著作里面啊，他是把它放在法华三昧，就是天台他们在佛在说法华入法华三昧说法华经之前啊，他是在无量易三昧当中的，就是佛是在无量易三昧当中，然后之后结束之后呢，有种种啊六类，就是那种各种类相，有各种类相之后呢，他们才开始准备要说法华经。好，那我把这个地方呢，把它用一个简单智者大师的一个想法把它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一般众生都会认为一就是一嘛，是不是一就是一？那无量易经它是从一到无量，从一到无量，那这个一到无量的时候是你要看到它含色的无量嘛，然后之后法华呢是从无量再到一，这个一呢是圆的，是圆融的，它的观行呢，它的境界是圆融的，它的观行是用圆顿止观嘛，那圆顿止观是叫做见圆的，所以智者大师说他的修法这个圆啊是一个，他叫做见圆，他说我的圆顿啊不是圆圆，不是顿圆的，我是渐圆的。我非渐渐，非渐非顿，非渐渐，我是渐圆。所以天台的修法是渐圆，它不是叫你，它跟禅宗不一样，禅宗是直接就是进去嘛，它是告诉你我是渐圆的，是不同的。也就是到后头这个地方就可以提出来一点，像那个到后期我们有个叫做教观纲宗。大家读天台好像基本上都会听过叫做教观纲宗，教观纲宗是偶一大师的著作，是明朝的，明朝四大师里面的偶一大师的著作，教观纲宗。
那教观当中它的系统就是顿圆的，那智者大师的诸系统是渐圆的，所以两个系统不一样的时候，你仔细去现在大家还以后有机会慢慢慢慢，你就会仔细去读完以后，天台智者大师因为他的书实在太多了，十几部嘛，那一般讲教观当中好少十页不到的大真章，就把它拿来读，然后用它去诠释智者大师的著作，想说我心有一个整体的架构不是很好吗，然后我再来读这么大浩浩瀚瀚的著作，结果一读以后就你在误解的架构上去曲解智者大师，那就惨啦，所以就是不同，他们完全不同，所以我常常跟很多课我一开头就要讲他们是不同，他们是不同，因为他的系统完全不一样。智者大师是渐圆，怎么办？我举个例子，他们杜班长，你那边好像有资料嘛？就我们有整理那个表格啊，哈，待会到时候你再跟他们讲。就有一个故事，有一个譬喻，偶益大师他的用的就是说，什么叫转接同会界的接，接之那个接。接把球丢过来，我接住的那个接，那个接呢？他说啊，偶益大师哦，我们先讲是偶益大师哦，偶益大师他的接是意思是什么？就是这棵树不好，长的果子是涩的，那我就去取另外一棵好的培养的，我把它的芽给接上去，然后它长出来的就好的果子，好、哦。这就是以什么好的桃李接到劣的桃李上面嘛，哈、哦，就接的嘛，哈、哦。这时候是代表什么？他是自己整个体质有没有变？没变嘛，然后只是看出结果好像是这样嘛，可是这个果到底是跟他的体质，你会觉得不对嘛，因为他变成每一次要结果他每次都要接嘛，他如果不接他来年的果会是甜的还是酸的？酸的嘛，你们都知道，所以那个树只要接的吼，它每年都一定要接，它不接它就长不出来，它不是接了以后它一辈子都不用接，它那个你们去看那个桃李啊，它接了以后它每年也都要把它剪掉，每年再接新的，这就是教观纲中的理论，它就把一列的桃李接在好桃李上面。那智者大师的接呢，他说啊，我未会之前不论接，我这个人呢，他如果没有办法打从他的身心全部的去理解这个教义这样的一个法门去操作，你根本不用去谈他接，所以他就变成这个必须改良到底了之后才有所谓的接的可能，就是说他如果都不改善不改良他的修行啊，他的思想都不去变，他不可能会被接，所以他未会之前不论接。那这两个有没有差异很大？就讲这个就清清楚楚啦。那里面它还有很多的差别，那个要细细的去看，因为他们的那个偶益大师他的著作，他的名词啊，跟智者大师的名词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名词一样，可是背后的论述是精神是不一样的，论述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那因为名词一样，读起来就是很容易分不清楚。我之前也一直以为他们是一样的，我读了大概七年我才发现哇我惨了，然后之后呢我就花了大概有半年多，我找了大概十来个同学，那时候在爱群大厦，我们就在下午上课之前再专门的去比对，只做一个部分的比对，就是法华玄义的位妙，然后跟教观纲中仔细的比，然后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我很密集的跟自己讲它是不一样，它是不一样，它是不一样。然后我就花了半年时间把自己的中心思想完全给改过来。然后那时候帮忙合作的同学有那个好几位，像爱因啊，然后还有那叫什么飞，哎，有的他们做的那个报告都还在。我们就只针对大正藏的十几页，然后跟这个十页，然后在这里仔细的比，一个一个比，然后比出了有一百多个不一样，光那几页就一百多个不一样，然后我们就叫做吹毛求疵的比，每个星期三早上9点比到12点，那时候，所以 这是一些特点啦、啊。好，这是刚才回答杜先生的。那我们待会先休息一下，我回来再稍微提一下说四教三观整个大略上怎么回事。好。